欢迎收听由摩铁图书出品的《法医秦明》系列《众生卷》第三集《玩偶》，作者法医秦明，演播骆驼，第四十六集。孙潇袖口的血和无头尸体都是梁明宇的，还有理化师确定了死者心血中检验出了苯的成分，可以确定死者有苯中毒的过程。陈诗雨接完电话，从解剖室外走了进来，对我们说道：你们在看什么？
鸡皮疙瘩。哎，我知道了，人不仅仅是冷的时候才会出现鸡皮疙瘩，在情绪出现剧烈波动的时候也会出现。
韩亮打趣道：比如特别肉麻的时候鸡皮疙瘩掉一地。我说道：对，大宝说的对，因为情绪过于激动，循环加快，导致苯中毒过程加剧，进而出现了急性苯中毒的症状，在短时间内失去意识，因为没有脱离苯的环境，最终导致中毒死亡的时候，因为类似于尸体痉挛的原因，导致鸡皮疙瘩被保存了下来。韩亮沉吟道：情绪激动又是在油罐车内，结合之前的调查，他们的流程是每天晚上都要查看油罐车内的情况。
我知道了，
大宝抢着说道。孙潇查看油罐车的时候发现车内有异物，可能他觉得事情不妙，一时慌乱，甚至都忘了穿上防护服就进到车里。因为车内没有光线，即便是靠着一个手电也看不清全貌，所以孙潇甚至下去去摸了一下尸体，导致血液沾染到他右手的袖口上。他发现是一具无头尸体的时候，当然会惊吓过度，进而昏迷和死亡。
林涛这个时候也从解剖室外走了进来。
什么昏迷死亡啊？指纹比对了啊，看我水平多高，被破坏的指纹都给我找出了不同点。那枚血指纹不是孙潇的，据 DNA 室说，血指纹的血是梁明宇的，不是孙潇的。
我说道：那现在看起来大宝说的是对的。
因为搞清楚了孙潇的情况，我有些庆幸，但是因为排除了孙潇的嫌疑，我又有些担忧。
这样看来，孙潇是一个无关者，只是他发现尸体以后没有来得及报警就中毒身亡了。
我惋惜地摇了摇头，如果他不擅自违反规程下去查看，他也不至于把命给丢了。
韩亮说道：
是啊，死得有点冤。
哦，我刚才测了尸温，大致推断孙潇死亡时间是昨晚十点。
也就是说，凶手在十点以前就已经把梁明宇的尸块扔进油罐车了。
那还有尸体手掌去哪儿了呢？手掌不像躯干那么大，这我们该去哪儿找啊？
那就不是我们的事情了，现在我们的首要任务就是搞清楚梁明宇的死因，说不定啊，死因搞清楚了，案件也就清楚了。
梁明宇的头颅被我们从冰柜中取了出来，与躯干拼在一起，断口完全吻合。我说道：
死者只是手掌缺失，手腕还在，这样看来真是连一点约束伤都没有，更不用说其他损伤了。
林涛插话道：好歹是一个有钱人家的孩子，会穿着一条短裤乱跑吗？
这衣着有问题吧？
大宝说道：
你不会和老秦一个观点吧？游泳溺死的。
陈诗雨说道：可是这就是普通的裤衩而已啊，又不是游泳裤衩。
游野泳呗。
韩亮说完，让我拿止血钳子在死者的皮肤上刮一下。我疑惑地照做，没想到这么一刮，尸体皮肤居然出现了一条白色的印记。大宝也同样有疑惑：
这什么意思啊？
不知道了吧？我们小的时候住在农村，那个时候夏天最大的乐趣就是放学以后和小伙伴到水塘里面去游泳。可是现在我们都知道游野泳是非常危险的事情，家长当然要坚决杜绝，但是我们游完晒干了才回家，家长怎么知道呢？我的这个方法就是家长的土办法，用指甲在胳膊上一刮，如果有这种白皮印记，那就说明啊是去游野泳了，等着我们的就是一顿胖揍。
有一定道理。
我沉吟着，游野泳和游泳池游泳不太一样，水不干净会在皮肤表面上覆盖细密的泥土薄膜层，这么一刮就暴露了。
啊，所以他真的是游野泳啊？
不管是不是游野泳，但是呢，十有八九他应该是入了水塘，衣着符合，
不会是溺死的。
大宝一边说一边麻利地切开了死者的胸腹部皮肤，切开肋骨，取下胸骨，然后从躯干部的气管断端处分离，将整个胸腔脏器掀出了胸腔，整个动作一气呵成。大宝用剪刀剪开了气管的一部分，气管内壁光滑干净，没有充血的迹象，也没有泥沙和水草，更没有液体冒出，没有蕈状泡沫出现。我给你们看看是不是溺死的啊？确实，从死者的呼吸道情况来看，可以排除是溺死的表现。我说道，会不会是干性溺死啊？或者说是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呢？别忘了之前我们就看了死者的喉头，死者的喉头也没有水肿迹象，你说的 ARDS 不仅应有水肿，而且还应该在呼吸道有少量泡沫的。至于干性溺死，那多数是凉水刺激导致声门紧闭，这个天气好像不太对，这两种都不符合吧。大宝一边说着一边已经打开了心包，取下了心脏。溺死的尸体很大一部分是左右心的颜色不一样，可是梁明宇的心脏内并没有发现明显异常。你看是不是所有的尸体征象都不支持溺死？大宝说的是事实。林涛说道，那你们说的机械性窒息哪来的呀？我记得你们曾说过猝死征象和窒息征象一样，会不会是猝死的呢？我摇了摇头。第一，死者的内脏器官看起来都正常，他也不属于猝死的高危年龄人群。第二，睑球结合膜出血点、颞骨沿部出血，这些窒息征象就是窒息征象，不是猝死征象。窒息肯定是窒息，只不过我们还没找到窒息点。解剖室里陷入了沉默。我突然想起了什么，用手掰开死者的气管。大宝，把气管继续往下剪，一直剪到支气管分叉处。大宝拿起剪刀，顺着刚才的气管剪开，继续往下剖开气管。当剪刀尖接近支气管分叉处的时候，大宝突然说了起来，哎，我剪刀碰到东西了，哎，真有东西。我对大宝的一惊一乍哭笑不得，什么东西啊？别急啊。大宝放慢了解剖气管的速度，他用剪刀慢慢地剪开气管软骨，一直到分叉部位，然后轻轻地掰开了气管，暴露出了气管分叉处的气管内壁，一团黑油油的东西正在气管分叉处。梗死，我说了一声，大宝居然给你说对了，意外梗死。我没说对，我之前只是说不太可能是意外死亡或碎尸。大宝沮丧地说道。我洗干净手套，然后小心翼翼地从剖开的气管分叉处拿出了那一团油乎乎的东西，放在了托盘上，用细水流冲洗干净。托盘里居然是一条小鱼。我说道，活鱼梗死，正常情况下不可能囫囵吞下一条鱼啊，吞下也不会是没有烧熟的鱼，即便是囫囵吞一条生鱼也不会会厌失效而呛入气管呢，所以这一定是一起极为罕见的活鱼梗死事件。这什么意思啊？林涛问道。意思就是死者在游泳的时候被一条活鱼从口腔内钻入，因为活鱼是动的，所以一时间死者的闭气意识被搅乱，导致了少量的水呛入，同时活鱼也钻进了气管。这条鱼不大，但是足以在气管分叉处堵塞气道，导致死者的机械性窒息死亡。大宝说道，那活鱼梗死肯定是意外了呀，没有人能用这种方式来杀人吧。韩亮说道，而且活鱼梗死一定是游野泳，我说的对吧？没见过哪个游泳池里边有小鱼对吧？陈诗雨问道，游野泳被活鱼梗死，那是死者自己的问题啊，为什么要碎尸呢？难道凶手是个变态？
变态不可能，不可能那么刻意的只切下能够识别身份的头颅和手掌。不过这个也很好解释，允许或者怂恿死者去游野泳的人怕担责任。
游野泳谁知道是谁的责任呢？情况调查显示，当天梁明宇去了哪里，和谁一起玩，不就知道了吗？出了这样的事情一走了之呗，不管是不是荒郊野外，总之一个在水塘里边死了，谁能知道是谁去怂恿他游野泳的呢？
对啊，小羽毛说的有道理啊。
韩亮凑近小鱼看了看，
这是草鱼的鱼苗，而且现在呢正是一些鱼塘广撒鱼苗的时候，你想如果梁明宇不是在野外水塘里面出事的，
而是在某人鱼塘里面出事的，那么这个人是不是就脱不开干系了？
韩亮点头，对啊，鱼塘啊。
我有些兴奋，韩亮，你确定这是鱼苗吗？
韩亮点头。
我说道，确实，如果在野外的水塘里面，鱼本来就少，发生活鱼梗死的概率更小，但是如果在刚刚撒过鱼苗的鱼塘里边，小鱼的密度就会高上很多倍，发生活鱼梗死的概率也就相应的增加很多倍。而且最重要的是，这个就能解释所有的问题了，为什么有野泳出事，负责人也要分尸藏尸，为什么负责人那么容易这么快的就拿来了分尸工具来分尸，以及为什么能在事发地点很近的隐蔽场所进行分尸。
陈诗雨信心满满地说道，知道了，找和梁家有关系的鱼塘主就可以了，反正我没有血指纹进行甄别。
我提醒道，别忘了，尤其是曾经有养蜂经历的人，有交通工具的人更加可疑。
次日清晨的专案组会议室里，各调查小组都已经调查完毕收队了，信息在专案室会议里边汇总。因为有了明确的侦查方向，所以调查起来并不困难，现在已经有两名重点嫌疑人浮出了水面。其中一名嫌疑人叫杜峰，是一个鱼塘主，曾有过养蜂经历，他和梁家唯一的关联就是他的儿子是梁明宇的同学。杜峰今年35岁，高中文化，平时为人忠厚老实，妻子在城里边的一家纸盒厂打工，儿子杜亮亮16岁，和梁明宇是同班同学。有意思的是，上个学期梁明宇和杜亮亮是最好的朋友，整天在一起玩，可是就在3个月前，梁明宇突然和杜亮亮形同陌路，甚至连见面都不打招呼，甚至还有一个同学提供证言说，杜亮亮上个学期曾经找梁明宇吵了几句，两个小孩之间是不是有什么矛盾，这个就不好说了。只是现在的侦查方向却直接指向了杜亮亮的父亲杜峰的鱼塘，这个就有些意味深长了。所以现在还有民警正在深入调查梁明宇和杜亮亮从好友到陌路人的原因。另外一名嫌疑人温向前也是一个鱼塘主，没有养蜂经历，但是通过缜密的调查发现，温向前的鱼塘隔壁曾经住过养蜂人，他和梁家的关系复杂一些，他的父亲和梁明宇的父亲曾经是对越自卫反击战的战友，也算是生死之交。温父去世以后，梁明宇的父亲一直在资助温向前承包目前的鱼塘。温向前今年30岁，初中毕业以后因为成绩太差就辍了学，开始养鱼贩鱼的生意。因为有梁家的支持，所以生意做得不错，也算是丰衣足食。温向前这个人虽然小的时候学习成绩不好，但是周围人对他的评价还是很好的，说他比较守规矩，讲义气，助人为乐。他和梁家并不经常走动，在前期调查之中也没有什么特殊性引起警方的注意。陈支队摸着下巴思考着，所以这两个人都有嫌疑。侦查员说，现在不敢打草惊蛇。陈支队问道，那如果一起动呢？侦查员介绍说，经过侦查，两人平时也不住在鱼塘附近，都住在市里，此时可以确定两个人都不在家，两人都有车，车都开走了，连对车辆勘察都没办法。杜峰是去走亲戚去了，温向前去做一些其他的渔具买卖进货去了。刘三下副支队长说道，你们是害怕进去抓不到人，惊动两人的家属，通风报信之后让嫌疑人逃走，就不好抓了吗？侦查员点点头。我说道，既然不住在鱼塘附近，我们可以去看看他们鱼塘啊。哎，这两个人认识吗？侦查员摇了摇头，表示毫无交集。那就行。我说完起身对陈诗雨说道，我林涛子燕去温向前的鱼塘看一看，你们三个去杜峰鱼塘看一看，如果能找到他们平时在那里生活留下的右手拇指指纹，一切就都结了。
有声小说法医秦明系列之玩偶由魔铁图书出品，作者法医秦明，演播骆驼，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您期待下集。